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u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我在前几天呢去到了越南的河内还有下龙湾这边玩哦，体验了很不一样的东南亚的文化风情还有饮食。这次呢真的饮食是我在这一趟旅途的大重点，因为我很喜欢吃越南的那种河粉哦，我觉得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很简单。那我想说哇，我这一次到了越南我一定要吃很多，好像吃了三餐左右吧，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因为越南的河粉其实就非常的简单，大部分都是牛肉口味了，那就是牛肉不管是熟的或者是那种半生不熟的牛肉，加上河粉，加上了像是我们可以挤柠檬汁，然后加点点辣椒，哇其实就很美味，简简单单但是呢很有风味。那好险的我这一次挑的这些餐厅呢都是比较大的餐厅，就是呢至少是有店面的啦，在食安上面比较不会有一些疑虑，也比较不会有风险，那我的身体也还 OK， 蛮好的目前。所以其实呢在外国吃东西还是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这种半生不熟的食物，对不对？但是讲到了越南的食物饮食方式，大家还会想到哪一些呢？像是我在这一次越南吃了非常的多的就是春卷了，这种越南式的春卷，他们的那种春卷皮是薄薄透明透明的那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不像我们台湾的是那一种润饼卷的那种，不是那种皮，他们是薄薄透明的皮，是用米粉去做的。那里面会包蛮多的蔬菜类的，包含的像是小黄瓜啊、红萝卜丝啊，或者呢会加一些比如说虾子啊，还有其他的料。之后呢还会加一个米线呢，在越南的米线也很有名，其实米线就是跟我们的面线差不多啦，然后把它煮熟，然后一样包在这个春卷里面，然后沾他们特殊调的酱汁一起来吃，其实也是非常的清爽有风味，而且可以吸收到了蛮多的蔬菜的。所以其实呢哇，这一次呢我默默的在越南呢也吃了很多越南在地的美食，对不对？那其实也真的还蛮不错的啊，体验一下跟台湾有一点点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文化风情。因为对我来说呢，河粉就是他们会吃的这个佛，越南河粉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台湾的客家板条，虽然说里面的这个河粉的厚度啊还有板条的厚度其实不太一样，然后我 我们在客家的板条好像也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虽然说还是不一样，但我觉得形式很像。那像是呢越南的春卷，我觉得跟我们像是在尾牙或者是清明节会吃的润饼卷大部分也还蛮雷同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饮食文化有蛮多雷同，还有一点点差异的地方，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是用筷子吃饭的，而且呢筷子就是我们华人饮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角，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在市面上面呢有提供很多不同像是材质啊，很多不同款式，还有很多不同花案的筷子让大家来选择。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用筷子用好筷子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哦。哇，最近讲到了一个食品安全，其实呢除了我们的食材本身之外，我们所用的烹调的产品或者是烹调的器具，还有我们吃东西的器具，其实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最近啊真的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关于着各种不同面向的食品安全相关的讨论，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华人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筷子了。大家知道吗，如果用不对筷子，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除了会让我们上吐下泻之外，还会引发了一些胃溃疡等等的问题哟。那像是呢胸腔暨重症科的医师黄轩医师呢就跟大家分析，其实在台湾主要会用的筷子有几个种类啦，那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就会发现其实在当中的一个洗完之后含菌量还是有所差异。那在研究发现在台湾最常用的四个材质当中，不锈钢的筷子含菌量是其中当中最低的。那另外呢像是我们也常用的竹筷或者那种仿陶子的筷子，其实含菌量是还蛮相近的，但是如果大家用的是木头筷子的话，这个含菌量就会高达600哦。那一般的像是竹筷才大概300出头，350左右的，那这个木头的筷子好像会相对来说含菌量会高了不少。所以如果大家家里面也是用这种木头筷子的话，其实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就是它的材质问题啦，像是不管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其实它的结构都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点嘛，不像什么不锈钢啊或者是美奈米这种合成的物品。那尤其在这种木头啊竹筷当中也很多的那种凹槽和细纹，那这个细纹就是藏污纳垢，会有让霉菌或者是细菌来生长的空间。所以呢医生也特别的强调，尤其是使用6个月以上的筷子，它发霉的比例其实比用新的筷子使用不到3个月的筷子呢还多了大概30%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在于使用竹筷子的部分呢，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清洗干净，或者是里面已经滋生了很多的病菌的话，就会导致着包含了像是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呢大家很害怕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另外呢也会引发了像是腹泻、恶心的大肠杆菌等等哦。其实这个细菌的量就可能会比其他材质的筷子还要来得多，而且残留的更久。那尤其呢我们在台湾的饮食文化也是嘛，我们就会一起大家分菜来吃，尤其在我们家里面大家应该不太会用公筷母匙吧，那如果呢这些病毒残留在筷子上面，然后我们混夹菜其实都可能会交叉感染。所以呢医生也特别跟大家提醒了，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周的筷子最好进行一次消毒，而且呢半年就换一次筷子哦。尤其是这种木头或者是竹子或者那种比较天然材质的一些筷子，可能会是比较需要定期更换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医生也提醒大家，选择了金属的筷子凹槽，然后又符合了一些法规标准的304不锈钢筷，可能会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啦，最近呢不是我们的食安议题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吗，好像呢在之前这个宝林茶室的案子好像也还没有到一个段落，还没有到一个可以让大家安心的地步，对不对？所以现在对于很多不管是食材或者是我们烹调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在烹调的器具还有吃东西的器具上面的食品安全，大家真的要多的保障。如果大家跟我家一样这个木头筷子用了很久还 还没换的话，现在呢马上就去买一组新的，我们一起来换筷子好吗？那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6:10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了。
滴滴不是雨不是泪，滴滴都是爱，为了情为了爱，痛苦和爱，任凭几番风雨，仍然深深相爱，不怕风雨无情，只要相爱。滴滴不是雨不是泪，滴滴都是爱，为了情为了爱，痛苦和爱，任凭几番风雨，仍然深深相爱，不怕风雨无情，只要相爱，追求情爱，哪怕受到伤害，不经过
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再回到 FM 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又要从我自己的越南之旅来跟大家延伸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一到了河内是晚上，所以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了隔天一早，我就发现这个空气怎么雾蒙蒙的呢？然后连续好几天怎么都一直是雾蒙的呢？因为这个雾的程度真的是太不正常了，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呢，根据着今年的最新数据哦，在我去的地方，也就是越南的首都河内，它就是空气污染 No.1 的城市哦。哇，这边真的是就算是晴天，但是还会蒙上很厚的一层灰。听说呢，是这边因为着交通的关系哦，这边真的是人人一台摩托车，而且呢，真的是尘土飞扬的多，所以呢，难怪空气品质非常的差哦。是空污第一名的城市，那我就想说，哇，那在这边真的还是不要待太久好了，不然可能肺都会坏掉，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空气污染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PM2.5 啊，还有很多的细悬浮微粒等等，其实都造成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风险。但是除了我们的空气污染之外，大家知道光线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也会有这种光线的污染吗？像是最近哦，最新的美国心脏协会发行的一个期刊，就在当中呢抛出了一个论文，这是由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一起来研究的啦。他说呢，其实夜间的这种室外人造光线会对于我们的人体大脑的健康产生一些的风险，另外呢也增加了中风的机会可能性呢。所以大家平常在晚上的时候是会把房弄得暗暗的，还是也会开个灯，甚至呢哇，在自己家里面外面非常的热闹，灯火通明呢、啊。其实呢，现在的研究数据显示哦，其实现在的照明的这种人造光线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其实已经息息相关了。但是呢，如果连我们的夜间晚上在睡觉之际，我们也是暴露在这样子一个光的污染当中，真的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大打折扣。所以呢，其实现在医学界啦就提出了一个还蛮新的呼吁哦，就是呢要来控制在环境当中各种可能的对健康产生的危险因子，那包含的像是光的污染，其实也是哦。因为呢，现在我们其实要得到这些光线要照明，真的是太方便了嘛。那尤其呢，这种人造光线也是呢，让我们80%的全球人口都活在这种光污染的环境当中。包含了像是我们有很多 LED 灯啊，或者是人造的这些其他的光源，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波段功率或者是波幅啦，所以会对我们的身体 身体可能会有造成一些影响，不管是我们的皮肤、眼睛、角膜等等，其实呢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混乱呢。那像是有很多就是种植这些农作物的果农嘛，他们也会用一些人造的光源让这个水果啊或者是他们的农作物来产生季节的混乱，对不对？其实不要想说我们作物是这样子来培养，我们的人也是诶，我们可能在早期哦，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知道天黑黑了就开始要睡觉，但是我们现在天黑黑了我们会开启灯，反而会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像呢就会受到了一些干扰，所以啦包含了像是我们跟睡眠有关的褪黑激素等等，其实都会是息息相关。所以呢近期哦蛮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就说，其实除了像是空气污染、 PM2.5 等等的议题大家受到关注之外，其实光的污染我们平常没有重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啦，我们在睡觉的时间我们尽量呢调整一下这个光线的部分，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关灯，然后呢窗帘也可以拉上，避免呢户外的这些比如说有些 LED 灯啊或者是旁边砍棒的灯会照射进来影响到自己。那当然大家还是有些居家的一些安全考量的话，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多那种感应灯，对不对？我们可以放在床的附近，那可能我们要下床去上个厕所洗手间，那只要呢你的脚伸下来有的时候呢感应到它就会亮了起来，这样子呢我们也看得到，但是又不会一直亮着让我们有这种光的污染，对不对？那总之啦还是要让我们呢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管是要多加调整，或者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睡眠环境的多加思考。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是蛮新的一个研究啦，就是光污染的议题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如果睡觉想要来改变一下习惯的话，那当然还是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啦。所以大家呢要如何让我们晚上睡得好，不会受到这些的光污染，大家也可以多加的调整看看了。现在时间来到早上6:16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哦。
月亮在我窗前照样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不明不暗又不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 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FA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哦，带着大家一起透过了网球来松筋按摩。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龚威义物理治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身体当中很多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但是我们常常也不太认识我们的身体。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书籍当中，其实呢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教育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一些不同姿势的一些介绍。其实这本书籍的调整啊，或者是我们在出版这本书籍的时候，应该也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样子一个收集。
收集资料也是，然后怎么把这些观念用简单的方法讲出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念那个比较死板板的书，
嗯，
所以突然要把它转换成那个口语化，还真不容易，
真的。
对，尤其是名词，名词的转换，因为那个西医的系统大部分都是那个解剖的拉丁文，那个
天哪，
对，有时候也不晓得其实中文到底叫什么，就不晓得，所以要翻好多那种翻译的书，然后翻译的名词有的时候又不太一样。日本的翻译、大陆翻译跟台湾翻译都不太一样，所以又要再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认识的、比较有共识的名词。
嗯，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一个挑战。不过就是希望哦，透过这本书籍可以跟大家传达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呢，真的做了很多在文字上面的调整，希望大家呢是看得懂，然后也可以实际操作的，对不对？
对，最重要就是这是图文书啦。
对啊，
对，所以就是按图索骥啊。我今天比方说我就是脖子痛，我就是背痛，我就是腰痛。
嗯，
那我可能就是翻到索引有一个总纲的部分。
对。
那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分头啊、颈啊、肩啊、腰腿啊，那就看你是哪里痛，那就翻到对应的页数，这样就、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籍有非常的贴心，有很多呢，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然后如何使用之后呢，在每一个不同的章节，比如说我们脖痛啊，或者是腰酸背痛要如何处理，也有图，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甚至有一些重点注意的事项，其实也有跟大家做提点呢。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会把那个产生疼痛的最大宗的原因写出来，但是它也有很多例外的，我们就在旁边再附注，
对，
或者是说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特况，那什么时候该喊停？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对啊，不要就是一直这样子按压下去，可能就会再造成二度的伤害。
对，按的时候是很爽快的，但是那个按坏了，那就很难过了。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好像忍受疼痛的程度不太一样，那如何去做好好的调试呢？
没有，这个就完全是个人主观，挑战身体，因为大脑它会产生这样子的疼痛感，就代表它不喜欢，它才是我们身体的主。主人，对呀、所以我们不要跟他挑战，而我们就是尽量在大脑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大脑它没有办法用眼睛看我们身体的状况，它只能用这些周围的感知的回馈这些系统，所以的话，他如果不喜欢，他会记住，他会特别关注那个不喜欢的感觉，不要让他产生这种过于敏感化的这种现象，
对，
对，所以不要挑战他，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慢慢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突破，每天进步0.1，一整年下来都有36倍的进步了。
也是，所以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忍受的程度为主就对了。
对，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是其实像这样子做，不管是这种的网球按摩或者其他的按摩方式，是不是有很多是别人协助自己来做这样子一个动作操作呢？
别人协助那当然是最好的，轻松惬意，然后完全就是很被动，很舒服。可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体每天都会产生疲劳、酸痛、紧绷，
对，
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去按摩啊，哪有那么好命的，
对啊，
所以啊透过这些简单的道具，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那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一个月啊，我们再去给人家专业地方啊去做个总整理，这样子，
对，
让效果可以一直增加，而不是每天都在
累积，
对，累积，然后那个状况又变差，然后累积了可能2-3周，然后再去按摩，就好像要获得重生，然后又回去工作之后又开始疲劳，所以我们就是让 平常的生活可以轻松一点，就是透过这些按压的方法。
嗯嗯，其实应该时间也不用花很长
啊，不用啊，一个点30秒而已，不会长的。
对啊，对，所以大家看自己有几个点就可以终结，然后一边可以做了，像是听个音乐啊，放松舒缓，然后一并做，对不对？
对，我设计的这些动作都基本上都还算轻松，可以看着电视配着手机的，嗯、因为有时候按压一个点算30秒不长啊，嗯、但是3-5个点加起来躺在那边5分钟。
嗯，
现在的人可能那个接受那种快姿势都比较习惯，3-5分钟的空白他可能会受不了。
真的啊、哦，哇！所以其实就是也为了大家的生活的一些习惯，有做了很多的这些调整给大家，
就做搭配啊，这样子、这样子我们才做的那个事情才做得下去啊，
对啊，
才不会熬。
其实在本书籍当中呢，很细致的跟大家来分门别类的来介绍了各种不同的按摩的可能性，但是有些的姿势哦是躺着的，有些可能是跟墙壁有关系，那我们在这些环境上面我们要如何挑选？
如何挑选的话，看就是看方不方便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在地面上，因为地面呢我们身体可以完全放松，然后将体重直接施压在我们要按摩的那些点面，那个效率是最好的。
对，
可是如果像比方在这间录音间面，它的范围比较小，然后又躺的话好像又不是这么雅观，尤其是在一些工作的场合，你说老后面躺在地上和体统，当然就是找个墙啊、或者是对桌角啊什么之类的，就稍微压压点一点。
嗯，
对。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啊，我想要舒服一点，躺在床上是可以的吗？
床上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求给身体的一个顶压的力量、让那个组织是松开来。可是床啊，现在的床又做得特别好，他们那个减压的效果做得太好了，
也是
那种一躺那个球的顶压的力量就被床都吃掉、那个就没效果
哦，就它会整个球会陷到床里面，然后你的身体也碰到球、
对
不 对？哇，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平面的房，然后不要太软、但是也不要太不雅观的地方、
对，也不要太不雅观当然是家里的客厅是最好的，对啊，或者是一些木板床啊，或者是瑜伽教室也可以的、硬质地板，
硬质地板是比较建议大家使用这样子一个按摩方式的地方。 对啊，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要注意的要点哦。但其实这本书籍呢，网球松筋按摩手册、这个是增订的版本，其实在后面呢有很特别哦，就除了网球之外还特别加了一个擀面棍呢、擀面棍也可以拿来按摩，这也太神奇了吧。
而且我发现擀面棍自己用起来会觉得我比较喜欢擀面棍，
真的，
对，走到哪用到哪，
真的。
因为网球的话就是刚说的嘛、我们要躺嘛，不然就要找个墙嘛、
对啊
对啊。但是那个擀面棍的话、比方说我脖子紧绷、那我擀面棍拿起来我边走边按都可以，
边按
边走边按，
那么酷。
对对对，这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道具。那也是因为它方便，然后再针对一些小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啦，然后手啊腿啊、那些比较小区块的圆柱体，那个用球按压的效率可能是没那么好，因为都会滚来滚去的嘛，
也是、
所以我们没办法那么好的定位。那用擀面棍的话就可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了。
其实擀面棍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 size， 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比较基本的挑选呢？
大概都是找那个直径的，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不要有那种像我刚才做那个后柄的，有很多都是中间粗、旁边细， 对、比较好擀。但是因为我们是要按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它的稳定性、
对，
所以我们就找一支平均长度跟那个宽度的一个圆木棍就好了。那长的话大概都是在45公分左右，
对，
那个长度是会最好抓握。太短的话有的妈妈那个肩膀弹性好抓不到，
这样反而会自己又扭伤。
对，自己又扭伤，太勉强。
像是其实基本上哦，在这本书籍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些操作来跟大家谈谈。那像是才所说到，比如说自己的肩颈酸痛就可以在路边直接这样按摩，要如何去做这样子按摩呢？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棍子打横的，然后找到我们肩颈比较僵硬的点，稍微做一个加压就可以了。对，那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真的。
对，因为我们常常在低头的关系，后颈部都很僵硬。那手拿那个擀面棍往后颈部招呼上去，那个很直觉，很直接。
对，而且那个感觉就是痛点也还蛮好找，因为其实擀面棍好像因为是长的关系，所以好像面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应该也还蛮好找到我们想要施力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比较喜欢它。
但是我觉得，如果网球这种 的像是按摩的方式，这样的擀面棍，这种两者合并起来的效果应该还蛮不错的。
对，这是天下无敌了。因为擀面棍呢、它还是要在我们那个手可以触及的，说就是手臂啊、肩颈啦、然后小腿、脚底这些。那背部的话，擀面棍就完全无用武之地了。
对
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部位上面的一个分别，就对。
对啊，互相搭配，
互相做搭配。
对，保守估计这样大概可以解决个七八成身上的酸痛问题。
哇，这个也太诱人了吧！因为其实现在真的腰酸痛不分年龄和族群，像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她就从小可能就是因为做了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家务事啊，或者是工作，都可能用力，但是呢，用错力就可能会造成很多身体上面的一个酸痛问题。但常常就只能挨来挨去说，哇，很痛很痛吗？一直没办法解决，也不是办法。其实这本书籍真的是帮助蛮多人解决这种生活上面的困扰。
对啊，尤其你们像譬如说去什么台农手作馆啊，或者是一些卖这个按摩器材的地方，你看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腰嘛、背嘛、颈啦，但是他们的器材要么就是有一个太过专一性，可能我用了肩颈我没有办法用在背。那我
也是，
对，我躺在椅子上的那一种背后那个转转转的那个我没有办法弄在脖子上或脚上。所以我们家里可能要买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对，
也没这么多地方可以摆。
这倒是，
对，那按摩椅摆了可能就变成一个展示架、收纳柜、生灰尘的地方。对啊，倒不如就是一个网球或者是一个擀面棍，随手可得，然后取得要容易嘛。那当
对 对，而且可以按照大家不同时候的一个身体上面的需求来做这样子一个按摩操作。
没错，
对啊，所以就会让大家活轻松一点。但是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上面我们自己要先把我们自己准备好，不管是这些我们累积起来的这些生活的疼痛，或者是我们工作上面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很多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耶。
生活习惯，比方说我们的那个电脑嘛，因为现在电脑是指每个人必备的东西，电脑、手机，然后我们又不太运动，
对，
所以身体都是比较在一个固定重复的那些操作的姿势下面，一直在那个度日子就对了。
对啊，
所以这些相关的肌群呢，它会不断的有负荷产生。所以我们的身体600多条肌肉，那我们永远都只用到比如说那100-200条。所以所有的工作量都是给那些少数人在负担，他们都是早晚会起来抗议的啦。
对，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私底下在跟我们治疗师在聊天的时候，像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做上班的人呢，我们就开始想说，哇，我们才年纪轻轻20多岁，但是身体呢已经好像都有一些毛病了。那如何让我们在发现这些毛病之后呢，可以好好的舒缓？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些解答，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姿势操作，更厉害的是呢，还附上了这个 QR code 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正确的操作方法。
QR code 是那个比较新的科技嘛，扫了之后就可以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我们的一些那种动态的。因为有的人看书可能看不太懂，这到底要摆呀，怎么做啊，那做多久啊，对，那个毕竟图片它还是分段式的。
对，
那如果是扫了 QR code 到云端上看我们的影片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就可以解释说，就是要坐着啦、躺着啦、趴着、站着啦，然后要放在什么部位、怎么找、怎么动这样子。比较清楚解析。
就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身体上面这些小酸痛的问题，觉得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透过每天这样子不断的练习，让我们身体调整的更好的话呢，就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籍，由苹果屋所出版的《网球松筋按摩手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了治疗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
如果早知你对我不是真理，我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叫人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又何难，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难，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何难，只有抱着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
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又何难，你也别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难，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何难，只有抱着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想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叫人远离去？直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又何难，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难，谁叫我喜欢是又何难，只有抱着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但是又何难，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难，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何难，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0,000。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持续回到 FA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讲，我是子荣，进行的单元健康 A 加加。而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议题，是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要特别注意的，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喉咙如何保养保健和日常的使用。像是广播节目主持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行业，就是要对着机器自言自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我们说话的声音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保养上面又或者是日常使用上面真的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保养喉咙的关键，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像是感冒就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声音，又或者是说话说出来的表现，不管是鼻塞啊，又或者是喉咙痛等等的，都会让我们的声音不太美丽。但是在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我们自己的声音，使用我们的喉咙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那种很沙哑的声音呢？如果有这种不管是用着太过用力，又或者是吃到了不该吃的东西的沙哑之后呢，真的要注意到了我们嗓子如何的保养。而今天就在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自己的喉咙，自己的声音如何好好的保持咯。就是有的时候在日常讲话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喉咙卡卡的呢，会有那种烧虾的感觉，会觉得有点沙哑，然后想说应该轻轻喉咙，就是嗯嗯哎哎这样子咳个几声，应该就可以帮助我们声音恢复了。但是呢，耳鼻喉科的医生呢就特别跟大家指出说，哎，如果你一直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做这样子的动作，不管是沙哑之后轻喉咙，又或者是这样子咳痰的感觉的话呢，反而会让自己的声带变得更加的紧绷。像是有一些的声音沙哑是有那种比较急性的沙哑，又或者是在呼吸道的感染所引起的喉咙啊，又或者是这个声带发炎问题导致肿胀。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自己的声音沙哑的话，一般以上的情况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可以渐渐的康复，又或者是这个病毒已经消灭了，所以它会渐渐的复原。但是如果发现到了自己的喉咙不太舒服，很沙哑，很状况很严重，而且可能维持到两三个礼拜的话，那就可能要去真的认真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了。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自己声音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自己也听得最清晰，只要知道的声音有可能有点点不太一样，而且维持着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最好的方法跟这个医生做了最正确的讨论，才是比较好保护自己，又或者是保护自己的声带的方式。而另外其实讲话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着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绪，会有高的这个抑扬顿挫嘛。抑扬顿挫之后，像是在有时候讲悄悄话，可能我们就要跟就其他人就讲什么秘密啊，所以我们都会讲得非常的小声，对不对？但是呢在讲那么小声，有点像是咬耳朵的时候，那我们声音就会刻意的缩小，又或者是压低声音。我想说哦，待会儿应该就可以马上恢复了吧，但是呢可能在这样子又在清喉咙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让我们的声带变得更加的紧绷，而且让它感觉到更加的不舒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的喉咙是不太舒服的状况，建议呢还是少说话为妙，让我们的声带让我们的喉咙好好的休息。那如果真的需要平常的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平常的声音讲就好了，然后特别的提高气，又或者是把自己的喉咙压低，甚至是不要太大声又不要太小声，用一般讲话的方式就慢慢的讲，好好的讲。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也可以多多的喝水，可以让我们在喉咙沙哑的状况是比较不会严重的那么久的一段时间，让它有一点点的这个疗养的时间，可能喉咙的沙哑情况就会复原的比较快速。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要如何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讲出一口美妙的话，还有好听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到的事情真的非常多，包含了像是少吃辣的东西，又或者是避免抽烟喝酒，不要大喊大叫等等，都是保养我们自己声音好听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键了。像我自己就还蛮避免吃那种辣的东西，尤其是人家说那种哇真的超级辣的你一定要吃吃看的那种，我就绝对不会碰，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会吃辣的人，而且我只要每次在吃完辣之后呢，喉咙其实都会不太舒服，就觉得很紧缩，而且会有那种灼伤的感觉。那不管是在喝酒啊，又或者是吃这些辣的东西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伤害到我们的声带、我们的喉咙。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啦，是很少吃辣，而且很少喝酒。这个呢，就是我的保养之道哦。嗯，这也没有什么保养之道，就是不碰这些的食品，可能会让自己的声音维持着比较好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顾喉咙的 paper 和秘诀呢？也欢迎跟大家分享喽。而紧接着，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校园民歌作品，是来自林嘉荣还有许淑娟所演唱的歌曲《悄悄话》。但是在跟其他人讲悄悄话那么小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让自己的喉咙声带稍微的紧缩，嗯，所以讲悄悄话的时间不要太长比较好了。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嘿、hey, 可以出来吗？我想和你谈谈。你可以拒绝我，但千万别说时间已经太晚。你可能觉得我很疯狂，我不过想找个倾诉的对象。很多事我们不曾仔细思想，很多话却没有人愿意听我讲。
的作品《悄悄话》，但是这首歌曲啊，细看一下歌，其实有一点点的伤心，好像就是那种想要找一个人来谈心诉苦，或者是聊聊天，但是好像永远找不到那个适合的人一样哦，只能躲在这个棉被里面偷偷的哭。所以有时候要讲悄悄话，除了要选对了说话的方式之外呢，选对人也很重要了。所以其实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是不是 真的很世切，又或者是会不会伤害到别人这样子的说话，经过脑袋的方式之外，其实在包含了我们从声带里面发出来的声音，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还有保养的。像是自己我们声音呢、自己最清楚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认为的声音跟其他人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最常发现的地方就是在每一次我在访问其他的来宾啊，又或者是这个受访者的时候呢，他们回去听到了节目播出，又想说诶，这个声音怎么跟我自己不太一样呢？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声音都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巧妙之处。但是我们如果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了已经声音变了，又或者是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有越来越糟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自己就会更加的清楚。如果我们说话的时间久了，不是我们可能喉咙还有声带它承受的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像是在卫福部的南投医院有一个语言治疗师，他就说到其实有下列的几种状况是可能很容易造成了声带受伤，又让我们自己说话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沙哑。像是第一个就是时间讲过长，表示就是声音用的过度了。而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坏习惯，就是说话太快，没有时间换气，那就会让我们自己不管是呼吸道又或者是喉咙都会变得很紧绷。而另外讲到的也就是压低音量，还有我们说话的嘴型很小，因为在讲悄悄话嘛，所以也不可能这个嘴巴动得太明显，让别人看得出我们嘴巴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像是这个讲话的声音太小，动作太小也都不行。而另外像是喝茶、喝咖啡、抽烟、喝酒，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炸的，又或者是水分摄取不足，这个几个吃喝有的东西呢，也都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喉咙。而另外刚刚就有讲到了，就是像是很常做咳嗽又或者是清喉咙的动作，因为这就是比较大力的这种气的排出吧，所以会让我们的喉咙可能在承受的时候本来就不是那么舒服。那如果很常做清喉咙之类的话，或者是咳嗽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自己喉咙也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到保养喉咙的细节也真的不少。总之呢，其实我们一般的时候讲话就照平常的讲，不要讲过多，也不要讲过大声过小声，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好好维持我们喉咙的美好状态。其实除了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是非常常讲话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对声带更伤的行业，我想应该就是老师了。真的在之前还在就学的时候，常常听到了，诶，哪一个老师他又去声带动手术，又或者是哪一个老师就是声音又更加的沙哑了等等的。其实一般只要教书教超过10年以上的老师们呢，在声带上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问题。他说其实这个真的还蛮难的，因为老师说话的时间和长度都会比一般人多出许多。那最好的预防方式呢，就是维持自然的姿势，还有维持轻松的话语来讲话，不要太过的紧绷我们的喉咙，紧绷我们的下颚，还有我们胸腔的肌肉。只要注意到了我们的共鸣，还有采用着不同的发声方，那就可以避免在喉咙使用过度的状况。但其实这个呼吸的方式啊，非常的难，像是传说中的腹式呼吸法，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维持住了 always 是这样子，就是一直是这样子平常使用的话，需要多点点的练习。我自己也还没练成，我觉得腹式呼吸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点点小小撇步可以避免我们的喉咙再度的受伤，包含了像是胃食道逆流。如果自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困扰的话，就赶快把胃食道逆流的根源解除，不管是喝咖啡、吃甜食等等的。而另外呢，也不要吃得太饱，在吃饭之后也不要马上或者是很急的就想要躺平，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也是同样胃食道逆流的危险，或者是大声的唱歌。另外呢，可能碳酸饮料也要减少摄取使用。所以这些的东西呢， 要让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的生理还有我们的声音都要好好的兼顾着咯。所以健康 A 加加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美丽都可以同时的加分之外，其实也要让我们每天都可以保持着美妙的声音，对不对？这样子好像跟别人交谈起来，别人听起来也很开心，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用力又或者是用错力气，让自己的喉咙声带又更加的受伤。所以其实我们声带喉咙的保养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做起，不管是讲话的速度、讲话的音调，还有我们吃的东西，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跟我们的说话是有关系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这些行为呢把它通通的改掉，一直跟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起维持良好又美好的声音吧。而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要来送上一首非常好听我自己很喜欢的台语歌曲哦，来自江蕙还有新加坡的歌手阿杜所一起合唱的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要讲诗情画意的情话呀，或者是跟别人表达爱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嗓子的话，那我想应该对方会更加的开心吧。就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首江蕙还有阿杜所一起合唱的台语歌曲作品。而在歌曲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请大家持续锁定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梦中的情话，啊是真也是假？不管风雨怎样在吹，不由我甘亲切。梦中叮咛的话，虽然只有几句话，予我温暖在心底，真想要来用心交陪。
梦中的情话，若是真不是假，虽然梦境遐尼短，爱永远袂反悔。梦中叮咛的话，算命爱说一句话，梦里紧紧在心底，袂用真心来交陪。这暗的让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坚持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宠爱妈妈就给她最好的极萃精华乳香紧致油，选用顶级的阿曼神圣乳香树脂，以超临界低温方式萃取，滴滴精纯珍贵，润泽修护肌肤，紧致毛孔，追求肤质的最佳状态，帮妈妈重返青春好光彩。乳香紧致油，让肌肤抗老紧致的青春之油，快上网搜寻极萃精华。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得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